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今天时事评论，美国国务卿说中共是马克思主义怪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2号。11月10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里根研究所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称中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是自由世界的首要威胁。他希望帮助中国人民推倒网络防火墙，在没有中共的影响下，让中国人民自己决定中国的未来。蓬佩奥在演讲中说，美国前总统里根了解到，在神的眷顾下，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自由国度。基于对美国特殊地位的深刻认识，让里根总统面对各种威胁，尤其是来自苏联邪恶政权的威胁，充满信心。蓬佩奥说，今天美国仍然面临着很多威胁。他表示，但是我同样有信心，美国将克服任何挑战。无论威胁是来自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是来自伊朗的恐怖主义政权。蓬佩奥回顾道，川普政府上任以来，在对抗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比如摧毁了伊斯兰国，恢复了实质威慑力。他说，这些聚集起来的力量是美国对抗中共的政策基础。中共是当今世界威胁自由的头号黑手，因为中共是野蛮的专制政权，与人类的尊严和自由背道而驰。他还强调，美国将不再姑息中共，不允许中共在南中国海非法索求，不允许再胁迫美国企业履行不公正的协议，不允许中共领事馆成为窝藏间谍的地点，不允许再有偷窃知识产权的行为，不允许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中共在新疆、西藏和其他地方的暴行也是不能容忍的。蓬佩奥担任国务卿以来，提醒各国的同行们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意图。他说，我已经告诉他们，西方文明正在取胜，自由世界和主权国家已经开始醒来。从美、澳、印、日四国联盟到东盟，再到北约，我们已经唤醒了他们，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怪兽所带来的威胁。蓬佩奥还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回击中共，我们已动员各部门运用所有工具应对中共的挑战。在美国国务院，我们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世界的认知。我们的大使，无论他被派驻哪个国家，对付中共都是他的头等大事。我们决心全力回击中共的挑战。最后，蓬佩奥说，因此我们将拥有能力帮助中国人民推倒中共在中国建造的网络防火墙。这将使中国人民了解真相，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将最终决定中国的未来，就像苏联人民最终决定苏联的历史进程一样。因此，我们的基本工作是要确保中国人民能够获得真实的资讯、数据，以及他们需要看到的所有一切。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1日。11月7日，前副总统拜登自行宣布大选获胜。美国美联社、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各大左派媒体都大幅报道了拜登所谓胜选的消息。美国媒体的这一举措被海外媒体人称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假新闻。为什么是假新闻呢？就在拜登自行选边当选的同一天，美国新闻极限电视台报道了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特利·特雷诺的公开声明。这个声明中显示，选举过程存在大量舞弊，因此媒体宣布的所谓选举结果是无效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关于大选的欺诈诉讼正在进行中，大选远没有结束。今天，全美国都知道民主党在作弊，为什么媒体不知道？就像全世界都知道拜登家族的硬盘门丑闻，而媒体却假装不知。俄国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他们在说谎， 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我们可以粗略地看一下拜登的种种舞弊手段。乔治亚州一位推特用户曝光了一份来自昆内特社区的选举细节报告表，这份报表显示该区选民总数只有大约40万，但是投票总数却超过了80万。11月8日下午，内华达州克拉克县当地川普团队代表、美国保守联盟主席施拉普表示，该州有60多万邮寄选票的选民签名没有经过有效确认，甚至还存在着死人投票等舞弊情况。川普律师表示，我们已经确认在关键州至少有45万张选票，这些选票奇迹般的只能选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而没有选其他候选人，如国会议员、州长、地方官员等，这种选票是极其反常的。还有就是通过投票软件进行舞弊，一款由中共国家安全局开发的 Hammer 投票软件，通过智能化处理，可以让使用者的选举结果总能高出竞争对手 3% 的选票，这么小的差距不会引人怀疑。民主党本来想不知不觉地用 3% 超了川普，可是没想到在宾州一直到午夜，拜登还落后60万选票。然而这款作弊软件的设置量没那么大，慌张之下民主党就一下将拜登的票数调高了13万，然后再一点一点加到60万，其他民主党州也如法炮制。有民众爆料，目前发现在美国29个州，民主党总共制造出多于注册选民实际数量的180万张票来。有推特用户总结了一下，目前被揭露出来的民主党舞弊手段至少有19种，其中包括一人投出多票给拜登，幽灵票投给拜登，将川普的选票丢弃，非合法的公民参与投票，以及诱导川普选民用马克笔填票，最后成为废票。还有点票员将投给川普的票直接改成投给拜登的票等等，更多舞弊手段仍在总结和确认中。目前中共官方仍然没有公开向拜登表示祝贺，相反语带双关，模棱两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1月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我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有学者分析，中共外交部用词相当隐晦，所谓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这句话含恨带伤，因为中共最清楚拜登是什么货色，更清楚美国8000万支持川普的选民绝不会轻言放弃。这次看似中共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共匪流氓做事没有底线，少不了背后种种肮脏逻辑和黑暗勾当。11月8号，华盛顿邮报报道，负责新旧总统交接的美国总务署署长拒绝签署允许过渡信函，因此拜登不得不取消了胜选的新闻发布会。另外11月7号当天，全美50个州选民同步举行停止窃选抗议活动，要求民主党停止舞弊，呼吁司法部门介入调查，维护美国选举制度的公平公正。川普总统的私人律师、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说，我们有多达50多名证人，这将是我们11月9日提起的一个诉讼的主题，并指控不公平选举的行为侵犯了公民权利，违反州法律。最新消息显示，目前已经有多达1000名证人挺身而出，指证拜登团队的舞弊行为。共和党参众两议院领袖纷纷表示杜绝非法选票，绝不会从这场战斗中退缩。美国的大选引起了举世的关注，更引起了中国大陆民众的关注。在新浪微博上，美国大选话题已经有100多亿次的阅读量了。很多中国人也成了支持川普的川粉。为什么呢？有网友说，川普简单、无私、传统、有爱、教子有方、事业有成、为商不奸、 为国鞠躬尽瘁，像传统中国人中的勇士，家国天下，抱负满怀，在西方也是顶级的绅士。国内著名经济学者贺江斌先生力挺川普，他说，我研究了4年的川普政策，非常喜欢川先生。当总统并非为了名利，4年总统净资产缩水 30%， 川普经济无人匹敌，曾创造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低失业率，股市在大选后的今天创造历史最高纪录，今天公布疫苗成功率达 90%， 解决百年未遇的经济金融危机，3季度 GDP 年度增长 33.1%， 70年最好。川普总统曾说自己是神选之人，这一场政协大战中，来自各个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支持川普的行列中来，贡献一份正义的力量，因此川普总统并不孤单。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是破坏宗教自由的罪魁祸首，节选。文章发表于缅会网2020年11月10日。10月27日是国际宗教自由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发表国际宗教自由日声明，再次点名中共。他批评中共压制人民，企图消除一切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教义的信仰和信念。据缅会网信息统计，今年10月中秋节以及重阳节期间，被误判的法轮功学员就有65名，其中65岁以上包括80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误判的就有19名。2020年1月至10月，至少有37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中共在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误判的同时，还实施了经济上截断的迫害，处罚数额令人震惊。但是10月份，中共法庭对16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处罚金就高达15万元。其中仅河北省保定市朱素荣一个人就被处罚金额高达5万元，被处罚金额5000元以上的有8人。在此仅举几个迫害案例。案例一，广东省佛山市65岁法轮功学员李艳群女士，2020年10月被佛山市禅城区法院误判7年，勒索罚金7000元。目前外界还不知道李艳群被非法关押在哪里。李艳群老人曾经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肩周炎、脑震荡、妇科病，学练法轮功后不久，大部分疾病都得到了改善，从此他的生活质量发生了彻底的提升。2007年，李艳群曾被误判3年，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女子监狱期间，遭到酷刑折磨，以致生活不能自理，手脚都严重变形，至今还没有完全康复。案例二，河北保定李县法轮功学员朱素荣女士，2020年9月被高阳法院误判3年10个月，勒索罚金5万元。朱素荣女士已经上诉，她的家人将涉案警察边继辉等人和高阳县检察院公诉人侯志勇分别告到了李县检察院、保定市中级检察院、高阳县法院，同时将诉状抄送给了省高级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朱素荣今年45岁，在河北保定一所当地的小学任教，学练法轮功前他浑身是病，备受煎熬，学法轮功以后他身体好了，更加贤良淑慧，有口皆碑。去年10月朱素荣被绑架后，在当地引起很大的轰动，短时间内就有几百名同事、学生、乡亲等站出来支持朱素荣，他们通过签名反对中共非法关押朱素荣老师，盼望他能早日回家。 案例三，今年九月，重庆法轮功学员八旬老太陈桂芬女士在病房被九龙坡区法院非法庭审，误判一年零六个月，并勒索罚款1000元。更恶劣的是，公检法人员把陈桂芬的年龄改小5岁。今年七月，陈桂芬老人被绑架，拘押期间，老人出现脑血管堵塞、半边瘫症状，被送进医院。根据民汇网信息统计，今年九月份，中共当局为了所谓的维稳清零，至少有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和街道社区人员绑架骚扰，其中绑架356人，骚扰608人，强制洗脑25人，被逼离家出走7人，抄家164人，误判55人，庭审69人，批捕14人，构陷到法院、检察院80人。65岁以上包括90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63名被绑架骚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日声明中谴责全球三个迫害宗教自由的国家，首先点名中共。他说，更恶劣的是，中共国企图消除一切不符合中国共产党教义的信仰和信念。当天，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巴克先生也发表演讲说，中共向信仰宣战，我们看到中共政府在加剧迫害中国大陆所有地区的几乎各种信仰的信徒。在新疆，中共将100多万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关进拘留营，目的是抹杀他们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信仰。布朗巴克接着说，我们公布的一些报告指出，中共从包括法轮功信仰者、维吾尔族人、藏族佛教僧人和地下教会基督徒在内的良心犯身上强行摘除器官，这应该让所有人的良知受到震撼。10月29日，蓬佩奥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期间表示，中共向所有的信仰者宣战，对佛教徒、基督徒和法轮功学员都是如此。中共是对宗教自由的最大威胁，但是中共也要为此承担后果。迄今为止，中共仍然肆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这是当今世界上迫害范围最大、情节最恶劣、手段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侵犯人权案件之一。
请听时事评论，乱中有序，神在选择。文章发表于民汇网2020年11月9日。2020美国大选跌宕起伏，扣人心弦。11月3日大选日过后，川普与拜登的对决输赢未定，陷入僵局。在过去几天里，美国多个州爆出了民主党阵营选举舞弊的海量证据。川普总统法律团队成员鲍威尔在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证据表明拜登团队在大选中使用了多种舞弊的方式，包括使用死人投票和凭空伪造投给拜登的幽灵选票，很多选票只有拜登选项而没有川普选项，还有用算法计算翻盘所需要的票数，然后通过电脑计票系统直接修改，以及在邮寄投票过程中的种种选票舞弊，所涉及的欺诈选票数量至少几十万张。在选举欺诈的大量证据和证词被曝光后，外界恍然大悟，难怪拜登在大选前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他跟奥巴马已经策划好了美国政治史上最广泛的选举欺诈组织，他有信心会赢得本次大选。当时很多人还以为这番话是出于拜登的口误，现在才知道是实话说漏嘴。此外， 拜登在大选前的一个小型集会上还告诉民主党的支持者们，他不需要那些选民的选票就能当选总统。人证物证俱在，历史上最大的选票舞弊丑闻几乎昭然若揭。目前川普团队已经诉诸法律，一些摇摆州已经停止继续计票，有的州开始了重新计票。川普法律团队成员鲍威尔表示，他很有信心，只要重新公正计票，川普一定会获胜。就在选举仍在进行时，拜登却在质疑声浪中突然自行宣布当选，并且开始筹备权力交接。美国多个媒体为拜登的所谓当选造势，企图造成既成事实，以此逼迫川普总统及其支持者退却。然而川普总统表示，大选远远没有结束，谁当选总统不是媒体说了算的，要由法律来裁定。美国媒体研究中心在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本次大选中，美国三大传媒 ABC、CBC 与 NBC 在近三个月来对川普的负面报道高达 92%。 然而这些媒体对拜登却极为偏袒，尽管拜登家族的电脑门丑闻有大量的视频、录音、照片等证据做支撑，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世人皆知，可是美国大多数所谓的主流媒体却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除了传统媒体对川普总统的抹黑，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也非常不公地对川普总统及其支持者进行言论审查。比如川普总统发出的关于选情的推文被推特贴上了标签而加以限制。连自己总统都封杀的美国媒体，与其说新闻自由，不如说是赤裸裸的道德堕落。目前看起来，川普总统的连任似乎受到挑战，充满悬念。但是别忘了，川普在很多有信仰的人眼中是公认的天选之人，也就是神选之人。神并没有退却，而是魔鬼在肆虐。在这看似混乱的局势中，人人都在善恶当中尽情的表现。支持川普就是选择正义，选择回归对神的信仰，选择实现美国梦。反之就是选择堕落，选择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邪路，最后走向毁灭。而神就在这过程中根据人心的善恶在挑选可以得救的人。可以说这就是宗教中讲的大审判前的一场重大战役。这场正邪大战、神魔之战仍在继续。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醒过来了，开始站出来维护正义，维护神的选择。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各地的川普支持者举办了和平抗议，要求民主党和拜登停止窃取选举。有愤怒的选民在集会现场表示，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社会主义，不想要共产主义，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权利被偷走。也有很多人静下来了，开始真心地向神祈祷。世间的修炼人也站出来了，拿出自己神性的一面，参与到正邪大战中。这场大选远远没有结束，看似乱，其实不乱，看似无序，实则有序。人在做，天在看，笑在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